列王记下第22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，他母亲名叫耶底大，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。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，不偏左右。约西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医治的，这个名字可能是他祖父马拿西悔改时起的。他作王31年，大约是主前639至609年，正是中国春秋五霸的时代。耶利米、西番雅在他执政期间做先知。约西亚出生前300多年，已经有神人预言他的来临。虽然此时被盗之风流行全国，但约西亚登基第8年就寻求神，第12年开始洁净犹大，第18年修理圣殿，在犹大诸王中回转的最彻底。约西亚王13年，耶利米蒙召做先知，亚述王亚斯那巴去世，亚述陷入内乱。到了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，东方的新巴比伦和马代联合对抗亚述，亚述对西方的黎凡特地区已经失去了控制力，所以约西亚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到达北方的撒玛利亚。约西亚王18年，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，吩咐他说，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，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，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，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，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，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，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，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，将银子交在办事人的手里，不与他们算账，因为他们办事诚实。大祭司希勒家是文士以斯拉的祖先，书记负责管理外交公文，相当于外交部长。耶利米书中经常提到书记沙番，他的3个儿子2个孙子都是敬畏神的人，一个儿子亚西干保护了耶利米，一个儿子以利亚撒替耶利米送信给被掳巴比伦的百姓，一个儿子基玛利亚劝约雅敬不要焚烧耶利米书卷，一个孙子基大利被尼布贾尼撒立为犹大的省长，一个孙子米盖亚向首领们报告耶利米书卷的内容。但后来也有一个儿子亚撒尼亚是参与拜偶像的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之一。守门的指守圣殿门的利未人，修殿的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拿西、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犹大、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。此时亚述帝国疲于应付东方的敌人，无力控制西方的行省，所以北国剩下的百姓也回到圣殿敬拜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，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。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，沙番就看了。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，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到处数算，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，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。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。律法书原文是妥拉卷轴，指摩西五经，得了律法书原文是发现了妥拉卷轴。古代的妥拉卷轴是一整卷的羊皮卷，后来才分成5卷摩西五经，因此大祭司希勒家所发现的妥拉卷轴很可能是整卷的摩西五经。直到亚玛谢和西西家王的时候还提到过摩西律法书，因此很可能是马拿西时代销毁了大部分的律法书， 但无论人怎样倒行逆施，神都会负责让他的话语存到永远，绝不会让他的百姓失去律法书。大祭司希勒家所发现的律法书很可能是所罗门建殿时埋在基石中，或是马拿西时代的中心祭司藏在圣殿里的。沙番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读完整卷律法书，他所读的很可能是生命记中臣民福祸的部分。约西亚的复兴正是以生命记为根据的。神是用话语做工的神，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，人心也是借着神的话苏醒的。神的百姓偏离神，是因为失去了神的话，而失去了神的话，必然会更加偏离。今天，许多信徒的圣经只是摆设，既不研读，也不遵行，他们的罪与马拿西销毁圣经没有两样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便撕裂衣服，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、米该亚的儿子亚格波、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，你们去为我、为民、为犹大众人，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，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，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。撕裂衣服是古代中东人表示忏悔、谦卑或痛苦的方法。约西亚在神话语的光照中看到了人的亏欠，所以没有把国家遭难的责任推给神，也没有为祖先遮掩罪过，而是立刻承认了犹大的悖逆，回转寻求神的怜悯。他是牧养神百姓的君王，心里装着神百姓团体的见证，所以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不是只顾自己悔改，而是立志带领全体百姓回转，要为我、为民、为犹大众人求问神。约西亚八岁登基，十五岁开始寻求神，十九岁开始洁净犹大，表明他从小就接受了属灵的教导，但一直到二十五岁亲耳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才撕裂衣服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即使人的教导都符合真理，也只有神自己的话才有能力刺入约西亚的心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今天我们若用人的说教来代替圣经的讲解，即使句句四平八稳符合圣经，也没有扎心的能力，常常把讲道变成煽情的演讲，或者沦为苍白的唠叨。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、亚格波、沙番、亚撒雅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，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，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、特瓦的儿子，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，他们请问于他。当马拿西亚门王悖逆神的时候，神的话并不遥远，就藏在王宫北边的圣殿，神的仆人也不遥远，就住在王宫西边的耶路撒冷第二区。当君王把律法书烧毁的时候，神就自己兴起先知，继续持守神的话语。耶路撒冷第二区位于耶路撒冷西北第一道与第二道城墙之间，最靠近王宫。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，降祸与这地与其上的居民，因为他们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，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，总不止息。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，可能指《生命记》或《利未记》中所预言的咒诅。 女先知户勒大的第一部分信息是关于百姓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即使敬虔的约西亚王为百姓代求，该执行的管教也要执行，神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，降祸于这地与其上的居民。因为百姓虽然表面跟随约西亚的复兴，但心里还是继续离弃神，得罪神。此时犹大百姓真实的属灵光景记录在耶利米书二至六章。今天有些信徒以为只要忏悔认错，一切管教都会免除，但这只是自欺欺人。真正的认罪是承认自己肉体的可怕，求神对付自己的肉体，而不是躲避管教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即使是结果子的枝子，他也要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，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至于你所听见的话，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，要使这地变为荒场，民受咒诅的话，你便心里敬服，在我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，向我哭泣，因此我应允了你。这是我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，到你列祖那里。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，你也不至亲眼看到。他们就回复王去了。你便心里敬服，原文是你便心里柔软。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，但约西亚在神的话语面前却心里柔软，这是圣灵做工的结果。女先知户勒大的第二部分信息是关于约西亚王的，他将平平安安地归入坟墓，不会看见这地变为荒场，民受咒诅。神接走约西亚的时间正是神使用巴比伦审判犹大的前夕。约西亚死后四年，尼布贾尼撒就开始进攻犹大。神乐意赐给人一条脱离咒诅的道路，甚至在犹大被掳前夕，神还在向百姓发恩言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但以色列全家却仍然额坚心硬。因此神主动使约西亚心里柔软，并且应允他平平安安，向我们启示了他最终成就救恩的方法。日子将到，神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